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很多奇幻作品总是主打意想不到的剧情爆点，来震撼读者观众。在合乎逻辑的前提下，越是出乎意料，越会被大家视为惊天神作。而当你以为这种曲折离奇、重口味的套路玩多了，神作门槛也越拉越高的同时，葬送的福利也问世了。告诉大家，就算没有大爆点，就算是恬淡平凡的日常冒险，也能成为众人心中最有记忆点的神作。今天这集想跟大家聊聊福利莲故事中一个不少人的疑惑：身为后来打败魔王，让世界迎来和平的新梅尔，为什么当初来到剑之村却拔不出勇者之剑呢？究竟勇者是另有其人，还是勇者之剑传说根本是假的？又或者有什么特殊原因让真正的勇者在那个时间点刚好拔不出剑呢？漫画虽然有解释，但答案相当开放式，简单来说就是好像有回答又好像没有回答。那希望我的分析整理能让大家更有头绪。老样子，特别防雷提醒，本集会有部分动画低级，差不多是漫画前60话还没有演到的剧情，如果不想被爆后面的剧情雷，可以先储存影片，等你追到后面进度再回来看哦。那会不会后面的话术有推翻本集影片想法的大雷，我不清楚，至少这集是在漫画画到127话这个当下来说，我个人的分析给大家一些参考。奇幻故事中可能的勇者大致上分成三种，一种是踏上冒险之旅前就已经定下我要当勇者的志向，另一种志向没那么远大，结果走着走着就误打误撞干掉 BOSS， 意外成为勇者的，第三种是预言说某个人未来将成为勇者，而那个人在预言的驱使下踏上了实现预言的道路，大部分都属于第一种啦，新梅尔也不例外。新梅尔为什么想当拯救世界的勇者呢？在动画12话真正的勇者，过去的福利莲刚踏上旅途时有回忆到，福利莲问西梅尔的剑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勇者之剑，海塔先回答是复制品哦。西梅尔接着说，我以前从魔物手中救过一个来到村子的旅行商人，这是当时对方送我的，说是要送给未来的勇者，就跟骗小孩没什么两样。福利莲问，所以这就是你成为勇者的契机吗？西梅尔微笑回忆，不是，我小的时候村里的孤儿院有个令人火大的家伙，名字叫海塔，他说我拿的是冒牌的剑，所以只能当冒牌的勇者，我就想那就成为真正的勇者给你看吧，我迟早会拿到真正的勇者之剑，然后打倒魔王。海塔小时候这番话不是激将法或玩笑话，是他的真心话，所以在漫画115话中海塔才会认真愧疚道歉，我想向你道歉，我曾经说过你无法成为勇者，永远只能成为冒牌的勇者，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当时的我应该选择相信你，毕竟我们是挚友啊。然而正是因为海塔看扁他，才激起了西梅尔想成为勇者的念头，你越觉得我做不到，我就偏偏要做给你看，所以他才用事实来安慰海塔，我可是很感谢你的，正因为你不相信我能够成为勇者，所以我才努力到了今天，毕竟我可是相当不服输啊。那么是什么让西梅尔坚持下去？但凡做一件事情都会有目的，比方说有人就是想扬名立万，漫画第68话对应该有更轻松的选择，为什么非得要选个比较难的？西梅尔是这么说的，想要守护自己故乡的心情，让曾经的我成了勇者，而现在呢，我也希望能够守护别人的故乡，因为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才让他从小就修炼剑术，是实力跟经验的累积让他有帮助他人的从容和打败魔王的自信。再来可以接着问，为什么大家都想拔出勇者之剑呢？从西梅尔冒险之初的话可以知道，他的思维是要先拿到勇者之剑再去打倒魔王，勇者之剑不一定是必定能杀掉魔王的神武，但可以预期会大幅提升持剑者的能力，把不可能的任务化为可能，不然就没有必要去拿勇者之剑了，不是吗？而从福利点也知道勇者之剑，就明白这把剑必定有个响亮的传说流传于世。动画第12话有提到，福费修三人来到守护勇者之剑的剑之村，村长带路的途中，修塔尔克曾说，在这个村子附近的圣域里插着一把据说是女神大人授予的勇者之剑，历史上许多英雄都拔不出来，直到80年前，我记得有个传闻， 只有战胜毁灭世界之巨大灾厄的勇者，才能拔出这把勇者之剑。没有人知道勇者之剑有什么 buff， 但从出自女神之手可以推断，这把剑肯定不得了。女神是什么人啊？开天辟地的创世神，想当然无所不能。正常逻辑思考下，不会有人觉得女神的力量会输给魔族吧？所以这把剑蕴含强大神力也很合理。要能驾驭这把剑，持剑者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以 RPG 术语来说，就是要达到特定的能力值。换言之，勇者之剑可以看成是检验战士强大程度的一种工具，所以战士们才会前仆后继，想看看自己的能力是否强大到能够装备神剑。如果可以啊，又加上传说没有骗人的话，魔王也只能原地等死。既然传说没有明确表明必须拿到勇者之剑才有办法打倒魔王，那实力够又加上武器不差的话，也不一定要特别拔剑吧。确实如此，可既然传闻把剑捧得这么神，有机会顺路去拔拔看的话也没有损失吧。就跟你不会嫌自己的钱太多一样，想打倒魔王的勇者也不会嫌自己拿神剑后攻击力太高啊。所以几乎每个自认能讨伐魔王的人多半都试过了。拿剑的人心态大概分成几种，一种是自知实力不足，希望自己是天选之人，在剑的加持下成为破魔勇者；另一种就是对实力有自信，自负到觉得自己就是秋生丸，是剑要能配得上自己。还有一种就是像西梅尔一样，强归强却不自负，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他的强大实力依旧想让他验证自己是否就是女神眷顾的救世主。这是一种希望被认同的成就感，没有不会死，但有的话会加倍心安。所以当他没能拔出勇者之剑时，虽然神情略显落寞，却也很快振作起来。就算是冒牌的勇者又有什么关系，我会打倒魔王夺回世界的和平，这么一来就无关是真是假啦。西米尔这段话乍听很像是不愿被同伴可怜同情而说出的自我安慰话语，实际上啊，是他乐观自信的证明。真正有实力的强者不会因为没有神剑就变弱，硬实力依然摆在那边。而且坦白说，历史上都没人成功哦，西米尔再怎么有自信也不可能没设想过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才能振作得这么快。这表示了虽然他重视勇者之剑，也认为这把剑是真勇者的标配，但谁说真勇者只有拿着神剑的这种人呢？就算没有这把剑，也不会动摇他打倒魔王的决心。明知不可能而为之，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正是西梅尔受同伴和众人敬佩的一大主因。所以他才有本事拿着勇者之剑的仿冒品，在十年旅途中打倒了无数魔族，讨伐了两位七崩贤，最终击杀魔王。就攻击来说，西梅尔确实是如假包换拯救世界的勇者。补充一下，西梅尔一起人打倒的重要敌人有谁？刚说的两位七崩贤指的是明确被杀死的，一位是不死的贝姐，精通结界术，曾一度囚禁勇者小队，并使福利连放弃解咒，最终结界被破解后遭西梅尔等人联手杀死。另一个是奇迹的古拉欧萨姆，具有强大到足以欺骗大魔族的精神魔法。按照弗利典的记忆跟流传的传说，他后来确实是被勇者小队给击杀。另外也有打赢但没杀死的，像是断头台的阿乌拉，打输后就绕跑躲起来了。七崩险之外，还有实力不会轻易输给他们的魔族，像是发明杀人魔法腐败的贤脑库瓦尔。这只西梅尔他们当时也没打赢，而是选择战术性封印起来。退一万步想哦，这些都是可以轻易灭村灭国的强大魔族，就算没有打倒魔王，光是这些战绩也足以让西梅尔他们被后世赞颂了。了解西梅尔等人的战绩，就算再怎么愚蠢的人，也不可能因为他没拔出剑就认定他不是勇者吧。说到底，勇者似乎是一种结果论的产物，谁能够打倒魔王拯救人类免于被灭亡，谁就是勇者。反过来说，如果你今天拔起了勇者之剑却没干掉魔王，你觉得世人会认为你是勇者吗？不会吧，大家只会检讨勇者之剑是骗小孩的传说，说你是拿了剑还打输魔王的假勇者。但因为这把剑始终没被拔起来过，也无从印证这把剑有什么特殊力量。奇妙的是，西梅尔已经是勇者了，明明也不需要勇者之剑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许多人会自己脑补西梅尔有拔起勇者之剑呢？而且就连剑之村也试图隐瞒这个真相，所以才会迟迟不敢委托外面的人，只能苦等弗利莲来讨伐魔物。为什么？答案就是弗利莲为两个小伙子解惑的，大概是想把西梅尔塑造成英雄的人做的吧。勇者居然拔不出勇者之剑，英雄应该不需要这种丢脸的小故事吧。所谓的英雄 无论如何都会被后人擅自美化，然后在美化的过程中啊，就连原型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其实就是一种成功者信仰。勇者的称号对许多人来说，不只彰显这个人的强大，更代表一种邪不胜正，奇迹终将降临，永远会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并拯救大家的心灵救赎。这种安定感就好比法力无边的神奇，只不过神不一定真正降临过，而勇者是千真万确曾经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到处耸立的铜像就是证明。没有亲眼见证真相的人们选择一厢情愿认定西美尔拔出剑，由于不知道真相，也就没有所谓的虚构真相。而知道真相的剑之村选择隐藏真相的理由也很好理解，一来不希望泼大家的冷水，二来作为同样期待勇者救世的人类，公布这段真相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故事中还有两个桥段彰显了勇者西美尔被过度美化的地方。漫画第120话虚构的英雄中，来到更崇拜勇者的北方帝国领地，对西美尔的美化也更加夸张。哇塞，西美尔的雕像啊，居然变成一个充满厚道，而不是充满严肃威猛的不笑脸大叔，身材超魁梧，还打扮得超像贵族。修塔克都忍不住震惊道：这个大叔是谁啊？受害者不止西美尔，芙莉莲的师父弗兰美都变成他不认识的大叔了。但是这种美化到已经扭曲真相的状况，在帝国并不奇怪。弗莉莲解释原因说，这些地方从以前就开始倾向于夸大神话这些已故的英雄们，就连修塔克想跟村长表明雕像跟真实的西美尔相去甚远时，也被弗莉莲阻止了。毕竟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想知道真相，只了解他们想知道的就够了。这类的美化并非出自恶意，而是人民对于救世主的信仰。越是在大陆北方，对勇者西美尔的信仰之情就越强烈。西米尔在这里已经被神化成虚构的英雄，连原型都看不出来了。弗利莲当然是有点半吐槽的心态了，但是对他来说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建构信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对正义必胜力量的期待，满足了期待才有欣慰跟快乐可言。如果硬要用真实来毁灭人们为了获得幸福而建构的信仰，那反而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目的跟意义，不是吗？另一个桥段是倒叙到西米尔他们刚击败魔王，在返乡途中听到的传说。老人对小孩激动地说：说时迟那时快，勇者西米尔一剑斩断了那条100多米长的大蛇。小孩都露出闪亮钦佩的眼神，艾兰说：我们确实在这个村子击败过一条大蛇，但长度也就10米左右吧。结果西米尔还开玩笑说：不对，当时那条蛇起码有200米长啊。倒是弗利莲有点语重心长地说：这样可以吗？我们刚击败魔王就已经听到这种谣言了，接下来这些谣言会越传越夸张，最后谣言反而会变成所谓的真实，我们的冒险故事会像这样逐渐被改变。西美尔当然懂这个道理，但是对广大人民来说重要吗？他很清楚人们开心的不是勇者打倒了多么强大的魔王，而是勇者打倒了魔王这件事情本身。同理，你觉得就算这个勇者不是西美尔，大家会因此失望吗？不会，谁当勇者都可以，重要的是真的有这位勇者守护了世界就够了。所以他才会对弗利莲说：无论传闻和传承如何变化，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是不会变的。果不其然，到了现代，修塔克听到的蛇长度版本已经不是10倍长，而是100倍了。其实所谓的勇者不只要有强大的硬实力，还有比硬实力更爽的东西，我把它称作勇者应具备的素质。否则80年前魔法就已经很强大的弗利莲，为什么还嚷嚷着自己办不到杀死魔王这件事情？甚至被不死的贝姐困在结界中时，还双手一摊，直接跟伙伴说没救了，到此为止了。后来的修塔尔克也是，明明没有疏于锻炼，实力也足以秒杀巨龙，却洗脑自己打不过想要逃跑。这证明什么？强大硬实力是成就伟业的基础门槛，但光有这个还不够。如果没有相对应正确且强大的心理素质，要么看着天花板画地自限，要么容易高估自己而犯下大错。这也是作品中总是不强调西美尔拥有什么特殊必杀技。比起剑技，他远高于其他人强大之处在于他的勇者之心。这包含了哪些素质呢？首先是永不轻言放弃的信念。刚刚说到弗利莲以前有过直接放弃的经验， 无论是不死的贝杰还是黄金箱的马哈特，他都不觉得自己能够击败对方。希米尔则回他说，你怎么能在这里放弃呢？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说完就舍身一击，硬是让结界出现了一点点破损。这个结界绝对不是无法破坏的东西。他的一言一行让差不多放弃的另外两人也决定尝试看看，这才扭转了弗利莲放弃的心态。再来是钢铁般的决心。漫画第110话，勇者一行人知道眼前弗利莲是来自未来的弗利莲后，海塔问了一个一般人绝对会想问的问题，我们几个最终成功击败了魔王吗？还没等弗利莲回答，西米尔就直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重要吧？对海塔来说当然重要，他当然想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为这场战争做出了贡献。西米尔则说，就算我们知道答案又能怎么样？如果讨伐魔王的旅途注定会失败，那我们就不去挑战他了吗？不是这样的吧？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战斗，毕竟我们可是勇者一行人啊。第三，西米尔的同理心、怜悯心和正义感非常强大，体现于外在表现就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任何他所看到有困难之人，这个应该不用我多举例啦。不过他也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么无私，他做某些事情是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私心的，比方说广利同向，这点主要是希望长寿的弗利莲能在许久的未来记得自己，也不让他在伙伴都死去后觉得自己又孤身一人了，看着铜像就能想起他们曾经一同为了目标而努力的时光。第四，永远顾虑他人感受，不让别人亏欠自己。漫画第77话，费伦曾向弗利莲提问，为什么你帮助别人时都会索取报酬呢？弗利莲的回答简洁有力，因为西梅尔就是这样啊。两位暧昧的小情侣都震惊，有点意外，还以为勇者大人肯定是那种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的类型。其实故事中啊，很多费伦或修塔尔克的疑问，过去的弗利莲也都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关于这点，西米尔的回答是，我们追求的并不是被他人感谢，而是帮助他人本身。如果让对方觉得亏欠于我们的话，那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了他们。所以后来的弗利莲接委托一定会要求回报，就算是用很不起眼的魔法当报酬也完全不在意。第五，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方说该逃跑的时候会果断扛着弗利莲逃跑，又或者是一开始愿意给魔族幸存者机会，但后来发现魔族无可救药时也不会犹豫，该除掉还是会果断动手。第六，相信朋友同伴，因为深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所以西米尔才会努力拉同伴去说服小时候曾经帮过他的强大精灵弗利莲加入勇者小队，旅途中他真心信任每位伙伴，就连生死关头也敢放心把自己的背后交给他们，因为西梅尔深信伙伴不会轻易辜负你的信任跟期待。所以在漫画第101话对决强敌时，弗利莲才能用全力迎战对手，因为勇者西梅尔肯定也会相信同伴并把自己的背后交给他们吧。强大的战斗力加上刚刚列举的高贵勇者素养，西梅尔毫无疑问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真勇者。那为什么勇者之剑没有认同他呢？这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勇者之剑的传闻就是胡乱，毕竟这传闻大概是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是不是误传也很难讲。但我认为不是胡乱的原因在于，如果这把剑没有特殊力量，真的没道理连强大的勇者都拔不出来。第二种，真的有比西米尔更能阻止灾厄的勇者，但是这个人没去拔剑。西米尔不是唯一的勇者，有这种人当然也不奇怪啊。至少在弗利莲活着的时代，就有另一个能跟西米尔齐名的人类南之勇者。漫画第63话有提到，在北方诸国法贝尔村这边，南之勇者被誉为是人类最强勇者。弗利莲亲口认证南勇配得上这个称号，理由是论讨伐七崩型的攻击，南之勇者更闪耀。当初西米尔他们是四人合力对战七崩险中的四位，有两位斩杀成功，另外两位分别是逃跑和行踪不明，其余三位都被南之勇者一个人干掉了。短短一年，凭他一个人就击垮了魔王军的前线部队，到达魔王军补给通道的核心区域。真正夸张的是，他干掉三位七崩险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打哦，是一个人打七崩险所有人，外加有七年之后未来世能力的全知的修拉哈特，一打八斩杀七崩险中的其中三位，再加上跟魔王心腹修拉哈特同归于尽，所以实际上他一个人就干掉四只。 后来西米尔他们等于是去解残局，还没解干净，但没关系啊，至少最后干掉魔王。弗利莲认识男之勇者，是因为男友去找过他，希望拉他入队，结果如他自己预期的失败了。从对话中会知道，男友只把他的秘密跟弗利莲一个人说过，就是他会成为人类顶强，是因为他也有未来世，而他也预知了自己在被八大魔族围攻之战会丧命。他告诉弗利莲，未来不久会有一位年轻勇者来找他，而且令男友不甘心的是，拯救世界的将会是年轻的那个他，甚至啊，那个勇者会改变弗利莲的人生。即便身为当代甚至是几百年以来的人类最强，对于没办法当那个讨伐魔王成功的人，男之勇者也只是略显不甘心，并没有因此摆烂放推，他还是把他能够完成的事情做到最好。男勇之所以让人敬爱，不外乎也是他高尚的品格，成功不必在我，永远把大我放在小我前面。既然大家目标一致，何必计较谁才是完成最终使命的那个人呢？虽然打倒魔王的那个人不是我，但我也有我能够办到独一无二重要的事情，让后人的路走得更顺遂。那么即使历史会遗忘我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也帮上忙了。男勇离开前要弗利莲转告未来的西美尔那段话，给我的影响力完全不下西美尔这个名言产出机。你前方的道路必定会被开辟，有我这个人类最强的男之勇者。真正的勇者明白讨伐魔王的伟业只靠一个人办不到，或许交给同伴，或许传承给后人，他们都不会是自私的人。男之勇者有没有去拔过剑呢？可能去拔了但没成功，可能透过未来世知道自己拔不出剑，干脆不去，也可能他知道拔不拔剑不重要，因为西米尔没有拔出剑还是打赢了魔王啊，而他拔不拔剑都逃不过战死的命运。既然是这样，那似乎也没有拔剑的意义了，不是吗？而如果他有看到拔剑后他能单挑所有魔族打赢魔王，我想他也不会笨到不去拔剑。第三种西米尔没能拔剑成功的原因，也是我认为最可能的一种，就是魔王并不是传闻里面指的毁灭世界的巨大灾厄，有比魔王更严重的灭世灾厄还没到来。有看漫画的应该多少会猜到，可能跟终极圣女托托有关系，不过因为作者还没揭晓伏笔，所以只是个人猜测。如果是真的能够拔出勇者之剑的，大概就只能从现在还活跃的人类中挑了吧，可能是精灵，也可能是矮人，也说不定。坦白说，以西美的个性啊，就算当时候他能够拔出勇者之剑，也不一定会拿走哦。谁说只有剑能够挑人，而人不能选剑呢？这不就跟面试工作一样，有能力的人不怕找不到好工作，人资主管或老板面试强者的同时，强者的同时也在评估这间公司值不值得自己服务啊。会说西美尔不一定会拿走勇者之剑的原因，在于漫画第114话，当时他遇见打造他手上这把为勇者之剑的矮人铁匠，铁匠说比起这把剑，他那里有更多把适合西美尔的剑，直接要拿两把出来给他，但西美尔婉拒了，这把剑已经是我的伙伴了，我会把它带到击败魔王，迎来世界和平的那一天。铁匠也明白了西米尔重情重义，所以重新帮他把剑打磨了一番，就是这把假的剑让西米尔起心动念要当个真正的勇者，没有他可能就没有现在的西米尔。所以我想即使他拔出了真正的勇者之剑，恐怕西米尔还是会把它摆回原位，然后这样说吧，能获得勇者之剑的认同我很高兴，但世界这么大，我相信啊，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厉害的勇者大有人在，或许只是还没轮到他们发挥的时机罢了。我手中的剑虽然不是正版，威力或许相差甚远，但每一个跟随我为征伐之旅奋斗的人和物都是我最珍视的伙伴，我绝不会因为有了新的谁就抛弃旧的伙伴。如果未来又有哪个魔族将对世界造成危难，我会希望他们比我更值得举起这把剑。哦，对了，村长要记得跟未来举起这把剑的勇者说，这是前一任守护世界和平的勇者西美尔对他说的哦。这就是西美尔，一个即使没被勇者之剑眷顾，依然相信自己，相信伙伴，乐于帮助所有遭逢困境的人，凡事尽自己最大努力而无愧于心的真勇者。他的努力无需一把剑来肯定，他的英勇与怜悯身旁的同伴都看在眼里，他的攻击全世界都为他赞颂，流芳百世。他的一言一行改变了一位长久以来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长寿精灵，一个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勇者凭什么说他手上的剑不是真正的勇者之剑呢？又或许那把未曾被人拔出没有从魔族危害中保护过人类的武器 配不上真正的勇者，也说不定。